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在基督生活里面，有一个生活叫祷告的生活，那还有一个生活呢，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乃是做门徒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主不只叫我们相信，主也叫我们做他的门徒。今天我们不只在家里面，我们的的确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他也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。只要在学校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要我们成长，要我们长大，要我们不再脱离许多的幼稚，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门徒了。做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了基督的学校，我们现在是背着书包来上学。当我们来到学校，你发现跟家庭不一样，你看在家里面充满了爱，但是呢，到了学校，从前所有的习惯，所有不良的习惯，你到了学校就要接受更正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一棵树本来是往这边倒的，到了学校以后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接受矫正，而且我们的性格是慢慢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慢慢开始培养的。那因着在基督的学校，我们就明白圣经许多的真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，好像读罗马书一样。那么从前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因为在神的家里面讲到神的旨意，你看见他，你看见说这个保罗要用很简单的话，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，所以你们就要守住你们自己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守住尊贵的身体，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常常的感谢，要不住的谢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，我们必须要老师一五一十的点给我们看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遵守了。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然后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不住的感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一样一样实行了，我们就一样一样遵行神的旨意。那是因为在摇篮旁边，那是因为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是在母亲的面前，是在奶的供应的面前，一面有供应，一面有鼓励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明白一点，那么也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在那个层次所明白的。但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基督的学校，做了主的门徒，那请我们记得，只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我们当然要明白真理。所以现在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我们不止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止得着一个地位能够站在神面前，我们也因信成圣，根据这个地位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胜过罪。因为姊妹，这个是因信成圣，但是不止如此，神不止叫我们做一个无罪完全的人，神也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他的谦卑就是我们的谦卑，他的温柔就是我们的温柔，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彰显基督的美丽。这就是整本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规模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一切都是因着信的缘故。那不只是罗马书，还有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不只因信称义，而且是白白的称义。我们不只是从恩典入门，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成长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圣灵入门就靠着肉体来成全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一开始是恩典，最后永远都是恩典。这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。你知道今天呢，我姑且说一下这个圣经讲座的故事。我们知道从前很早的时候有一段呢， 有一班弟兄们有一个感觉，觉得圣经讲座应该有一栋很大的楼在苗栗，那么有人真的愿意把那一栋楼就奉献出来，有五层到六层。但是弟兄们那个时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觉得不敢接过来，不是不敢，因为这一座楼是完全是恩典，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维持这一栋的楼。所以什么叫恩典呢？恩典不光是你得着这个楼是恩典，你维持这个楼也是恩典。所以如果你得到这个楼是恩典，那是你凭着圣灵入门，那以后呢你要想办法去维持那个五层的大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凭着肉体来成全。那么现在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凭着圣灵入门，我们也是凭着圣灵成长的。这个今年呢父亲节的时候，我的儿女们呢就送给我一个叫做智慧型的手机，英文叫 iPhone。 那么这个 iPhone 呢是很好用的。那么现在慢慢我知道 iPhone 的好处，我才知道说用这个 iPhone 呢，你能常常的亲近主，你能常常读主的话，而且有问题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出来了。那么这里面圣经都在里面，然后你可以读圣经，而且呢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，也有圣经词典，你能够知道到底这个话怎么说的，尤其你想知道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在房间里面，你在车上，你不管到什么，在飞机上，你只要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看你都能够得到它的好处。那么同时呢，随时可以上网，随时可以打电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因为当我们的儿女把这个行动电话，把这个智慧型的手机给我做礼物的时候，他们老早是把所有上网的那个所有的费用都已经替我们付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如果他把那个上网的费用让我们来付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凭圣灵入门，我们要凭着自己肉体来成全。但是你看，这里有一个福音，这里有一个恩典，这里儿女有一颗心，那颗心就是说，不光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是礼物，连维持这一个智慧型手机的种种，包括怎么上网，上网当然需要费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美国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得着的福音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，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带到哪里，是被带到了这个基督的学校。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，我们不只明白了福音的真理，我们不只明白了神的话，但是同时弟兄姊妹，基督的学校也是我们这个人受造就的时候。我们本来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每一种生命一定有他一种的性情。比方说基督的生命，他里面有温柔的性情，有忍耐的性情，有谦卑的性情。所以等到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表现基督的谦卑，会表现基督的忍耐，会表现基督的温柔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基督的生命，表示我们神家里的人，现在这个生命会长大，那么这个生命当然会发挥一种的性情。所以我们还有小孩子小朋友，你看见他有的时候快乐，或者他怎样怎样，他你会那个生命自然就产生一种的性情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觉得难处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以后，我们不是没有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，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难得温柔，难得谦卑，难得忍耐，更多的时候是照着肉体来行，体贴肉体，更少的时候是体贴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有基督的性情，但是呢，这个性情来了也走了，我们巴不得这个性情来了他永远不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培养我们性情的地方？现在你看见说主要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，那就在这个学校里面，不止我们受矫正，这个树本来弯到这一边，结果弯到把它扶到这一边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毫无疑问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十字架常常矫正我们， 那些在旧人里面的坏习惯，那些不好的习惯，那些旧的习惯，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捉拿那个狐狸。结果感谢主，十字架在基督学校里面教我们捉拿那些狐狸，除去那些旧人那些不良的习惯。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他要把那个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。现在是一样一样基督的性情，有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忍耐，有基督的温柔等等等等，但是我们巴不得这些忍耐来了就不走了，来了就不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的性情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，他需要时间的。他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间。而每一个基督学校的人都是学徒，每一个人都是做主的门徒。什么叫门徒呢？门徒就是学徒，他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学校。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，如果做别人的门徒是怎么做的？如果现在你希望替一个画家，你希望替再跟一个画家来学画，那么早期的时候，这些画家收门徒的人，第一，你一定要搬到他家里去，所以你一定要撇下所有才能跟从他，你不能还住在你自己家里。现在住到老师的家里，刚开始的不是画画，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要做一些很粗俗的事，也许你要替老师抱抱孩子，慢慢培养你的性格。那么只有某一种的性格，你才能够写某一种的字，某一种的性格才能画某一种的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某一个人的学徒，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你要搬到他家里面去。这就是主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唐人讲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才能够在主面前学，然后慢慢的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若是被成全，就要像先生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，那目的是什么？有一天我们要像我们的老师一样，基督的谦卑是我们的谦卑，基督温柔是我们的温柔。那请记得，我们的性格养成需要时间，我们性格养成需要环境。只有当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候，一面我们明白神的话，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另一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把基督的性情最后把它养成基督的性格。当一个性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个性格就不走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性格，为什么？我还记得从前我有一个学生，那个学生啊是在巴西的，这个学生一天到晚拿着一把梳子，那么我以为他是梳头发，其实不是，他一直梳他的胡子。所以我们就这个人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个性格，因为非常特别的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在训练我们，如果主要锻炼我们，主在那里培养我们，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基督的信心不是来了就走了，基督的谦卑也好，也许温柔也好，也许有一点有两点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看形成。所以这需要什么？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。这需要什么？这需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才能够成功的。有人问说，这个戴德生弟兄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然后他的同工会告诉我们说，戴德生最像主的一个地方就是，无论什么人求见他，他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，好像他在世界上一件事情也没有，其实他是最忙最忙的人。他不会一面和你谈话一面看他的表，不会的。所以许多的传教士说，在这一点上总是叫他们想起他们的主。什么意思？在这一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戴德生给人看见那是基督的性格。而性格不只是要养成的，性格需要十字架工作的。比方说你把画画在盘子外面，你稍微擦一擦它就掉了，但如果你把画烧在盘子里面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性情，怎么样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。所以所有养成的教育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教育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做主的学徒， 现在你要被成全，先生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。好了，你怎么做主的门徒？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他，你会发现这一条的道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。做在学校，基督学校里面的生活是充满了许多似乎的矛盾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想很简单，我只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14章那里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外，有几万人来跟从他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地上人数最多最多不是五个饼两条就5000吃饱，这不是。就在约旦河外，许多人不止拥挤他，而且告诉我们是几万人来跟随他。后来在耶路撒冷也是这样，起头是120个人，然后呢是3120个人，然后8120个人，但是最后有几万的人。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所以如果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，他最大的一个最庞大的一个工作，可以说果子最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就是有几万人来跟从我们的主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过头去看，许多人拥挤他，许多人跟从他。按理来讲，弟兄姊妹，这应该是我们主在地上最成功的时候。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吗？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这群众就是资本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很多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，当很多人希望能进到基督学校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是鼓励他们。好几次弟兄姊妹，有人要跟随主，主怎么说呢？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。有的人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主怎么说呢？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凡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跟随主吗？今天你要蒙恩吗？今天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吗？现在你要问，你呢，主收不收你做他的门徒？你有没有资格做他的门徒？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就为做主的门徒开了三个条件。信耶稣是没有条件，凡相信的就必定得到永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许多人要拥挤要跟随我们主的时候，主回过头，主开了三个条件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还记得那个三个条件，也许我们先因着时间缘故，我们很快点一下，你不需要去看，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条件，主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。今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有条件的，你能不能答应那个条件？而当你注意这些条件的时候，你看见里面充满了矛盾。这里的矛盾是什么？如果有人要来跟从主，那不应当要孝敬父母吗？但是圣主在这怎么说呢？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在原文不是爱我，不是这样，在原文是什么？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主的门徒。不要忘记，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惹儿女的气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爱父母、爱妻子、爱儿女、爱自己的性命，因为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就告诉我们说，爱别人有一个基本，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，你要爱你的自己。一个不爱护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爱别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是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，主不是用爱这个字，主用恨这个字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跟随主？主给了这样的一个条件，因为和跟随主中间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发生关系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第三个条件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投降，我们都要缴械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主的门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，你不要误会主的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主在这里说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和自己的性命？那么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？不要忘记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恨自己的性命。那么在别的地方，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，对于自己的性命要恨的？有没有？有，那就是约翰福音12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是性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矛盾，你要保守，你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你如果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个路加福音所说自己的性命，在原文是自己的魂。那么到了这个约翰福音这里也说，凡爱惜自己魂的，就失丧魂；在世上恨恶自己魂的，就要保守魂到永生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明明所讲的生命是指的魂的生命来说的。那么魂是什么？魂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自己来说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在原文是他人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但同时在路加福音主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你把这两段圣经一对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魂就等于我们的自己。原来我们的魂乃是指着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说的。我思故我在，我想了我就知道我存在，我爱了我就知道我存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觉自己存在那个机关、那个人格的所在，什么地？那个人格所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魂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发挥你的自己，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你自己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恨你的魂？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性命，恨我们的魂，我们才知道说凡事要跟随主的必须恨我们自己的魂。你如果爱你自己的魂，你就不能来跟随，是不可能办不到这件事。那么主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讲这一段的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